阅读经典文学作品不应该只是为了通过高中英语考试。了解经典著作是基督徒更好地认识和分享自己信仰的好方法。连保罗也曾在自己的书信里引用希腊哲学家和作家的话，以便更好地和听众沟通。我们今天也应该学会这样做。经典小说还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表达基督教教义，古典美德也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自己的人性以及神是如何救赎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盘点十大基督教书籍，而是要介绍十大经典小说，这些都是西方文学传统中最常被讨论、最值得基督徒阅读的作品。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第十名，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本书写于1932年，是最经典的反乌托邦小说之一。赫胥黎在书中预言的许多事情令人惊讶的都成真了。比如他描述了一种类似试管婴的繁殖过程，而这比真正的试管婴技术发明早了40多年。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社会里的人们，他们极端奉行功利主义，以至于把生孩子当成一个粗俗的笑话。我之所以把《美丽新世界》列在这个清单上，是因为它就像一部反福音书，展示了当人类接受冷漠、功利、技术至上的思维方式时，生活会变成多么糟糕。尤其是当其中一个被认为是野蛮人的角色来到所谓的文明世界，对他所看到的一切感到厌恶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我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它像一面令人不安的镜子，照出了我们自己的社会，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福音如此迫切地需要被传扬。第九本，德古拉，作者是 Bram Stoker。 德古拉写于1897年，是哥特式恐怖小说的开创之作之一。这一类型常常聚焦于古老的超自然威胁，故事背景往往设定在阴森的城堡和墓地等地方。这部小说以书信和日记的形式写成，因此它的恐怖氛围有点像发现影像那样的感觉。我相信这本书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更让人不安，因为他们不像我们这样已经知道关于吸血鬼的基本规则，但书里的很多场景到现在看起来还是挺吓人的。我最喜欢的部分是那艘注定要沉没的船上的航海日志，船员们一个接一个的被德古拉伯爵害死，气氛越来越紧张。这本书对基督徒来说很有意义，因为德古拉就像是一个反基督，他和真正的基督完全相反。基督用自己的宝血赐人永生，而德古拉却吸取别人的血来让自己永生。 Bram Stoker 本人不是公教徒，但他小说里的角色会用公教的做法，比如画十字、十字架还有圣餐的临在来对抗德古拉，虽然他们一开始觉得这些只是迷信。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自由派新教对公教的辩护，认为只有公教的信仰拥有古老而持久的力量，能够抵挡真正黑暗和邪恶的事物。第八本，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是 F. Scott Fitzgerald。这又是一本目的不是通过文学展现基督信仰的小说，而是用艺术的方式突出没有福音的人生有多么空虚。小说背景设定在20年代的长岛，由债券推销员 Nick Carraway 的视角讲述，他卷入了神秘富豪 Jay Gatsby 的世界。这本小说比最近的电影改编版好得多，因为 Carraway 完整的第一人称叙述非常有吸引力，既阴郁又机智，还有点不太可靠。这部小说也是一部很棒的人物研究，展现了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永远无法真正满足我们，所以当我们拼命追逐这些东西时，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当你读这本书时，你会明白盖茨比那些夸张的派对，就像电影里演的，也被现代网红炒作的那种，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事。这些派对只是肤浅的假象，只是用来掩盖那种把幸福寄托在金钱和权力上的空虚。正如提摩太前书6:10所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最后，和《美丽新世界》一样，这也是本清单里比较短的书之一，所以如果你想开始读经典作品，这本书是个不错的起点。第七本，《魔戒三部曲》，作者是 J.R.R. 托尔金。我承认这样有点作弊，因为我把《魔戒三部曲》的三本书合在一起说了。但三本合起来的篇幅其实和其他一些史诗小说或者本清单上的其他三部曲差不多长。别以为你看过电影就可以跳过这本书。虽然电影在战争场面上比书里描写的更宏大，但很多配角在电影里被大幅删减，性格也完全不同，甚至有的角色直接被砍掉了。而且你会错过托尔金那些诗意的描写，这些描写可不像网上有人开玩笑说的那样，只是40页在写树。那种写法可能是《悲惨世界》的作者雨果会做的事，但托尔金可不是这样。看电影就像吃一份豪华芝士汉堡，而读书就像吃一块上好的牛排，你可以细细品味托尔金对比如哈比人歌谣这些细节的描写。而且这样也解决了王者归来结尾太仓促的问题，电影为了适应时长不得不这样处理，但这也让我们错过了欣赏托尔金如何把整个系列收尾的机会。 这三部曲是关于善恶本质和权力对凡人腐蚀影响的经典基督教预言。和现在流行的那些灰色反英雄不同，这里善恶的界限很清楚，虽然有些好人也会因为懦弱或无知暂时被邪恶影响。像友谊和牺牲这样的美德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表达的一点也不俗套。而且这些都通过一种很容易接受的奇幻类型来展现，没有被那些充满愤世嫉俗的政治主题拖累。说的就是你权力的游戏。基督徒读者会被带到托尔金曾经说过的那种超越世界之墙的喜乐像悲伤一样深刻的境界。第六本《简爱》，作者是 Charlotte Bronte。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高中，当时很讨厌它，但成年后又给了它一次机会，现在我明白它为什么是经典了。顺便说一句，我能理解为什么经典书籍不总是能吸引年轻人。上高中或大学的时候，你不一定想坐在那里看别人经历史诗般或浪漫的冒险，你更想自己去冒险，所以你把这本书当成英语作业，尽快读完，好让自己去追寻属于年轻人的冒险。但等你年纪大了，生活变得规律，读这些史诗冒险故事就变得有趣了。无论是当作逃避现实还是怀旧，如果这些故事和你年轻时的冒险经历有些相似，或者至少是你曾经渴望拥有的冒险，至少你年纪更大，更有智慧，也更能体会这些故事背后的深意。简爱就是这样一本书， Charlotte Bronte 在1847年写的。现在作为成年人，我能看出来这是一部成熟引人入胜的爱情小说，而且有很强的基督教主题。简有点像女强人，但一点也不让人讨厌。书里写了他从孤儿成长起来的过程，他本可以变成一个冷漠糟糕的人，但他选择了基督信仰，成为一个能原谅各种恶医治伤害过他的人的人。小说里甚至还有一些突然出现的神秘元素，所以读起来很有吸引力，而且把基督徒之爱的深度描写得很美，也激励读者用同样的方式去爱别人。第五本《杀死一只知更鸟》，作者是 Harper Lee。当你开始读经典作品时，会觉得很有趣，因为很多作者其实彼此认识，甚至是朋友，组成了某种文学超级朋友圈。比如牛津大学的英克林斯小组，成员包括 C.S. Lewis 和 J.R.R. 托尔金。说到南方作家 Harper Lee 和公教作家 Flannery O'Connor 是朋友，两人都写过一种叫南方哥特的文学。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德古拉开创了通用的哥特文学，聚焦于城堡或古老邪恶带来的恐惧和不安。南方哥特则关注美国南方的恐惧和不安，尤其是南北战争后和大萧条时期。腐朽的中世纪城堡变成了破败的南方庄园，每个地方都藏着自己的黑暗秘密。这可不是在讽刺我的南方朋友们，完全不是。事实上，奴隶制的影响和南北战争的后果带来了深刻的悲剧感，这也难怪美国历史上很多著名作家都是南方人。Flannery O'Connor 的作品也是基督徒应该读的经典，但历史让 Harper Lee 更有名，《杀死一只知更鸟》一直被评为美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尽管 O'Connor 批评它基本上就是一本儿童书。还有个有趣的冷知识， Harper Lee 和 Truman Capote 是朋友， Capote 写了《蒂凡尼的早餐》和我最喜欢的书之一《冷血》，这本书基本上开创了真实犯罪文学的先河。不过，杀死一只知更鸟的简单并没有削弱他那永恒的主题，一个好人 Atticus Finch 挺身反对种族不公。这个故事更让人心碎，因为我们不是通过 Finch 那种历经世事的眼光，而是通过他还没真正理解世界不公和邪恶的小女儿 Scout 的眼睛来看待这一切。这一点在小说最后几章表现得很明显，涉及到 Tom Robinson 那场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和不公正的审判， Finch 为他辩护，并且明显证明他是无辜的，尽管他的英勇辩护最终没能改变结局。这本书成了见证美德的经典，告诉我们无论遭遇什么邪恶都要坚持做对的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对人性失去信心。我还想补充一句，亲爱的观众，我对你们也没有失去信心，你们完全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只需每月$5起，在 transfernpodcast.com 支持我们，帮助我们继续提供这样的优质内容。最后，如果你特别害怕读大部头书，这本书和本清单剩下的几本比起来是个很好的入门选择。第四本，克里斯汀拉夫兰斯达特，作者是 Sigrid Unset。 和魔戒一样，这也是一部三部曲小说，写于1920年代初。小说背景设定在14世纪的公教挪威，细节丰富到 Unset 因此在192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小说讲述了克里斯汀的故事，她是正直贵族拉夫兰斯的女儿。 这部小说其实是在告诫大家，不管那些坏男孩看起来多有魅力，都不要和他们纠缠，就像克里斯汀和那个英俊坏男孩 Orland 的故事一样。事情越来越糟，但小说用壮丽的笔触展现了，即使是重大的罪人，也能在神那里找到平安和救赎。如果你结合温塞本人在1924年写完这套小说后皈依公教的经历来看，这部小说会有一层很有意思的解读。温塞在反思自己皈依的随笔《超越人的局限》中写道：“只有超自然的介入，才能把我们从自己手里拯救出来。”基督教会教导说，基督自己就是这种介入。他还说，历代坏公教徒的丑闻，在他看来是圣徒相通光明教义的黑暗背面。他皈依前的小说经常探讨对挪威圣人的敬仰，比如被称为挪威永恒之王的圣奥拉夫·哈拉尔松。在他的皈依故事里，他写下了以下这些话：教会自始就培养的对圣人的敬仰，确实回应了我们本性中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我们必须敬仰英雄，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们就会把火柴大王、黑帮分子、运动员、艺术家、电影明星和独裁者当成英雄。如果恩塞今天还在写作，他肯定也会把社交媒体网红和爆红的名人算进去。他接着说，我们必须把某个人放在高台上，这样我们才能在他身上欣赏到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在圣人身上，神创造我们时的目的得到了实现。用奉献里中的话来说，你奇妙地创造并尊贵了人类，又更奇妙地更新了人类。只有在圣人身上，我们才能满足对英雄的敬仰，而不会同时敬拜我们自己的本性，那样做既懦弱又堕落。当然，新教徒可能会说，基督才应该是我们敬仰的对象，基督确实代表了人性全部的荣耀。但基督是一位神性的人，他本质上不可能犯罪。相比之下，圣人都是罪人。我们有时会忘记这一点，把圣人和罪人当成完全不同的两类人，而不是认识到前者其实是后者中的一部分。圣人也提醒我们，正如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深刻表达的那样，成为神英勇又蒙爱的儿女，并不是要过完美的生活，而是要选择在当下全心全意地爱神、跟随神，无论你过去做过什么。这种选择在克里斯汀·拉夫兰斯达特的人物和故事中反复被展现出来。第三本《卡拉马佐夫兄弟》，作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大概是本清单里哲学性最强的一本小说，但绝对值得一读。小说背景设定在19世纪中叶的俄罗斯，讲述了三个，也可能是四个兄弟的故事。他们因为可憎的父亲而遭遇各种苦难，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成了人们面对苦难时不同应对方式的预言，也成了信徒面对对神良善的怀疑时可能采取的不同态度的象征。小说里最著名的场景是那个令人难忘的宗教裁判长故事，设想了一位中世纪的宗教裁判官指控基督其实是人类幸福的最大障碍，而不是幸福和繁荣的保障。宗教裁判长这一段也深刻反映了为什么曾经充满宗教热情的俄罗斯后来会逐渐走向无神论，最终变成国家强制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哦，对了，读这本小说和其他俄国文学作品时，最好准备一份角色名字的备忘单，因为俄国作家经常用好几个名字来称呼同一个人。但如果你有耐心去读懂这些复杂的人物和主题，你会收获巨大。很多人都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第二本《故园风雨后》，作者是 Evelyn Waugh。我有点担心这本书已经成了公教书籍里的大人物拿破仑。如果你不知道或者不记得，大人物拿破仑是一部2004年上映的怪诞成长喜剧，那是我刚上大学。那时候大家都跟我说那是他们这辈子看过最搞笑的电影。我去看了，结果并没有像别人说的那样让我大开眼界，确实挺有趣的。但如果我没听过那么多吹捧，可能会觉得更好笑。故园风雨后也有点像这样，因为很多公教徒都说它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公教小说，甚至是最伟大的基督教小说，还会夸张地说你读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一大堆纸巾。这其实挺可惜的，因为故园风雨后是一本慢热型的小说，你第一次读的时候可能会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人怎么能代表最伟大的公教小说。但这本书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它非常真实地描写了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是如何起作用的，往往是很慢很慢的过程，所以读的时候要记住这一点。 小说的副标题是《查尔斯·莱德上尉的圣洁与世俗回忆》，他是叙述者，回忆自己几十年来和住在固原庄园里的英国富有公教徒的交往。人物都很有特色，有些部分可能会觉得有点枯燥，其实只是描写了非常英式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不过，正如我说的，这本书非常有力地展现了神如何在我们生命中动工。小说还引用了 G.K. Chesterton 的《布朗神父探案集》里的话，布朗神父直视着他那皱着眉头的脸。是的，他说，我用一根看不见的钩子和一根无形的线吊住了他，这根线足够长，可以让他流浪到天涯海角，但只要轻轻一拉，他就会被带回来。所以，为了不把这本书吹得太过，《固原风雨后》其实就是用很难忘的方式描写了神的恩典，就像布朗神父那根无形的钓鱼线。有时候，神会让我们在最终流浪，但随时都能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到他身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始终用信心去接触那些看起来离神很远的人，无论他们看起来多么没有希望。最后，第一本《安娜·卡列尼娜》，作者是列夫·托尔斯泰。当有人问作家 William Faulkner 历史上最伟大的三部小说是什么时，他回答：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是列夫·托尔斯泰在1864年写的，确实是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至少在婚姻主题上可以说是最伟大的小说。小说围绕几大家族展开，最主要的是安娜和弗隆斯基以及基蒂和列文的关系。如果你已经结婚并有了孩子，你会很有共鸣地看到小说里对早期迷恋的幽默描写，以及这种迷恋和婚姻现实中各种艰难的对比。你也会被小说里婚姻遭遇悲剧时的描写所触动，更能明白为什么只有打下坚实基础的婚姻才能经得起风雨。小说背景设定在19世纪末的俄国帝国时期，也就是共产革命之前，但你能看到社会主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种子已经开始播下，尤其是在受过教育的精英们嘲笑信仰和传统家庭观念的时候。书里确实有一些关于农民农业技术等内容的长篇旁枝，但坚持读下去是值得的。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像一个基督徒，但托尔斯泰是更伟大的俄国作家，他对某些场景的描写，尤其是某个角色自杀的那一段，到现在还会让我心跳加速。我不想剧透太多，这样你可以带着新鲜感去读这本书。所以我只想说，这些角色既展现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和婚姻，也展现了人的罪性如何让婚姻变成一种讽刺。其中一个角色还展现了我读过的最真实、最可信的从无信仰到信仰的文学转变，这和很多基督徒把皈依写得特别俗套、特别不真实完全不同。这就是我推荐的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读的十大经典小说。你觉得还有什么小说应该被列进来吗？或者有哪本我列进来了，其实根本不该上榜？欢迎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非常感谢你的观看，祝你今天蒙福。Blessed day.